徐良、白云瑞、房叔安、蒋平和展昭，老少爷五个在乐善宫朝见四弟仁宗。要是在平时啊，这位仁宗皇帝早就翻脸了。在封建年代，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那是说一不二，想怎么地就得怎么地。这臣子半夜来打扰他，那他能痛快吗？况且四弟仁宗一心向佛，总想着长命百岁，老不死才好呢。怎么办呢？就得求神佛保佑。每天晚上都在乐善宫的后宫长生殿，在那念经说法。在这个时间，任何人不准干扰。偏偏今儿晚上出事儿了，先有温彦博，后有这五个人，那仁宗那火大了。但是他还比较清醒，对待徐良、白云瑞他们另眼看待，他知道这是大宋国朝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出生入死很不容易。如果把这些人给得罪了，对自己没有好处。仁宗不但没发火，相反呢，还比较客气。等五个人见驾之后，仁宗微微欠了欠身，来呀，赐座。您看，还赏五个人的座位。太监和宫女把椅子给搬过来，可是这五个人谁也没敢坐，垂手站立在一旁。仁宗就问徐良：“超在，听说你们赶奔三仙岛去捉拿国家的要犯，情况如何呀？”“吾皇万岁万万岁。”“成，就是向您禀报这件事情。”“究竟怎么样啊？”“万岁皇爷洪福齐天，老少的英雄大家也出了不少的力气，在南海军兵的配合下，我们已经大获全胜，把夏随良、昆仑僧这些为首的罪犯一举全歼，都给抓住了。”“
哦，很好，你们算立下赫赫战功，朕绝不亏待尔等。下去休息去吧，选良辰吉日，朕命光禄寺盛台宴宴与卿等贺功。”
徐良一听，别介，还不少事儿没交代清楚呢。老邪往上施礼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还有话没讲完呢。”“
往下讲。”“
陛下，虽然我们大获全胜，可是万万没有料到，在押送这些犯人刚回到京城的时候，在凶门的外边遇上个古月和尚，据说此人 是天竺国的大法师派到咱们宋朝的特使，不知此人与昆仑僧夏随良等人有什么关系，他竟敢砸囚车劈木笼，把这些罪犯全给抢走了。此事关系重大，臣不得不奏，恳求陛下刷旨，马上臣等领兵捉拿罪犯归案。
哦，有这种事儿？其实仁宗这叫装相，文彦博都跟他说过了。他一听徐良跟文彦博说的是一样，他稍微迟愣了一下，徐良啊，这样吧，这个古月和尚确实无礼，容朕派人调查清楚，然后再捉拿也不为迟晚，下殿去吧。这皇上啊，就打算草草收场，不想往下深追。房叔安一听，这像话吗？温大人在院里绑着呢，眼看要掉脑袋，这罪犯跑了，皇上也不急于捉拿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你看房叔安这个人啊，有时候胆小像芝麻粒儿，有时候胆儿要大起来比窝瓜个还大，在这种场合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，西巴大头鬼赶紧躬身施礼，
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臣宁门上奏。
四弟仁宗对房叔安还挺喜欢，总觉得这个人呢挺有意思的，所以仁宗点了点头，请有本奏来。
万岁，方才我干老跟您说那些话您听明白没有？
朕全听明白了。
那您怎么不着急呢？那个古月和尚砸囚车劈木笼，把夏随良和昆仑僧都给劫跑了。您别忘了，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。这帮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要翻回头来还有咱的好吗？陛下应该趁热打铁，赶紧降旨，我跟我干老率领军兵把这些罪犯捉拿归案，把他们明正典刑，为国除害，这乃是当务之急，不能拖延了。陛下方才说什么容等调查清楚再捉拿也不晚，我不明白您这事儿是小秃的狮子明摆着呢，那还用查什么呢？难道我们几个人还能说瞎话不成吗？容等陛下再调查清楚了，黄瓜菜都凉了，这帮小子早跑没影了，说不定领着人马都打到东京来了。万岁，到那时候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，恳求陛下马上降旨捉拿罪犯才是。
其实房叔安说的一点都不错，蒋平觉得嗓子眼有点刺痒，四爷仗着胆子赶紧躬身施礼，
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房叔安所奏是也，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呐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能拖延，应当立刻降旨捉拿罪犯才是。
这一段话把仁宗给卡住了，
想不刷纸也不行了。仁宗稍微犹豫犹豫，赶紧把笔提起来了。桌子上文房四宝样样俱全，仁宗就想刷纸。正在这时候，新册封这位贵妃娘娘说了话了，这家才不是东西。柳眉一挑，似笑似不笑，把皇上的手腕子给摁住了。
陛下且慢。
哦，卿有何话讲？
要陛下不要操之过急呀。
我读过中原的书，我知道在盛唐之时有一位贤相，名叫魏征吧。此人说过一句名言，叫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据我体会，这个意思是说，翻手心看手背，听听自己人，再听听别人的话，这样才能把事弄明白。偏听偏信，就会冒出事情来。陛下呀，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啊，理应该调查。我想燕光大法师又不疯又不傻又没吃错药，他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？他就是再不明白大宋朝的法律，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光天化日砸囚车劈木龙啊。比如真有这种事儿，也得有个原因吧。倘若陛下降旨把他当作罪犯捉拿，我看此事不妥呀。另外陛下请想，那古月和尚不是大宋朝的人，乃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，事关两国的关系，请万岁明察，还要审慎对待呀。
是怎么回事？
仁宗把笔又放下了。
徐良、舒安、云瑞，
在在在。
我看这样吧，
娘娘所说有理，容朕三思，卿等一路辛苦，赶紧回府休息去吧。皇上说到这儿，抻抻懒腰，把眼闭上，那意思不愿意再多说了。和房叔安这伙腾一下撞到脑门子上，他早就瞅这娘娘不顺眼，老方也不知哪来的那么股邪劲儿，一蹦蹦起多高来，等等，把仁宗吓得一哆嗦。方叔安，你要做甚？
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
讲。
我刚才说话的老娘们儿，她谁呀？
蒋平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心说这叫什么词儿，还老娘们儿？这房叔安这嘴可真要命，但是又替他担心。
借灯光观看，仁宗那个脸儿就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，现在由情变成阴了。不过仁宗那火呢，撞上来又压下去了。他知道房叔安这个人说话诙谐。
方卿家，不知者不怪。
他非是旁人，乃是朕新晋册封的贵妃娘娘，梅娘娘是也。
啊，这么回事？几天不在京城，又冒出来个贵妃娘娘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请问这位贵妃娘娘家住哪里，姓字名谁呀？
皇上一听不高兴，但还得解释。
啊，
他乃天竺国的人士，是天竺国国王第九个女儿，人称佛女。为结秦晋之好，特派古月把他送来东京与朕成亲。
啊，还有这么个插头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不过呢，我就觉得这位贵妃娘娘啊，不是中原的人，对中原的礼节不太懂。就拿方才这事儿来说吧，我们当臣的向君主起奏事情，那么君主来定夺，身为娘娘的不应该插嘴呀。我没念过书，我就听老人们跟我讲过，大宋国朝乃礼义之邦，宋太祖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，黄袍加身，陈桥兵变，实有大宋的江山呐。那么宋太祖乃是非常圣明的皇上，他深知皇宫之中竟是勾心斗角、派系之争，为此竟耽误国家的大事，因此他老人家规定后宫妃嫔严禁谈论国事，严禁干预国政。也就是说，后宫这些妇女，包括朝阳正宫在内，服侍皇上可以，对国家大事不准插手，没得斩。我想皇帝陛下不能不清楚，可能这位贵妃娘娘呢是天竺国的人，对大宋这一规定还不熟悉。我奉劝您呢，好好学学，然后您再张嘴。如果照这样子下去，你可要犯法呀，违背了祖训，也活不成了。方叔安这段话说的可够厉害的，像雷烟火炮一样，把梅娘娘给顶回去了。仁宗这脸一红一白的，他听得出来，方叔安名义上是教训梅娘娘，实质上也是给他听。你们老祖宗定的制度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为什么听他的？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这属于旁敲侧击呀。仁宗感觉到非常尴尬。要这梅娘娘还不听邪呢，冷不丁把桌子一拍，啪！啊，刀！你是什么人呢？竟敢摇头晃脑指责君主。别的我都不懂，我就知道大宋国朝讲的是三纲五常。这三纲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君主是天，当臣子的就是地。君主说话就是金口玉言，臣子不听就犯下大不敬的罪名，论理当斩。陛下请降旨，要他的狗命才是。这下发生冲突了，徐良躬身施礼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我这位贵妃娘娘说的是实在无理，不错，君主说话是金口玉言，那也得分什么事情，可别忘了这句话，君不正，臣不忠，常投外国，父不正，子不孝，才各奔他乡。我们保的是明君，我们可不能保昏君，请陛下决裁。蒋平展昭也说话，当然这五个人说的是一致的。你说仁宗怎么办？皇上也坐不住了，
脑筋蹦起多高来，这
哎呀，都不要吵了，
朕是君主，当然要由我说了算。徐良、云瑞，你们赶紧回开封休息去吧，有功则赏，有罪则罚。梅妃，你也到后面休息去吧。
哎，这皇上多好，有里五八，无里四十，在当家活稀泥。他打算把这五个人打发走了就算了。其实仁宗这么做呀，也是尽了最大的克制。要换一般的昏君，那就给五个人处分了。蒋平一想，算了，你不着急，我们着什么急？夏遂良跑了，他就跑呗。他有能耐领十万军队打到东京才好呢。江山是老赵家的，又不是老蒋家的，又不是老徐家和老白家的，我们这何苦啊？尽到臣子之责也就是了。看这差价，这皇上非常宠信这个贵妃娘娘，一旦闹崩了，对我们几个人不利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、啊。所以他用手拉了一下白云瑞和徐良的衣服，示意他们少说两句，干脆咱就走吧。徐良心说话，四叔你可不对呀、啊，人老奸马老滑呀，你怎么小的这么滑呀？哦，你怕得罪皇上，你怕找麻烦，我们走了温的人怎么办？你还忘了，温的人为了我们现在被绑在当院，一会儿命都保不住了，这话能不说吗？徐良狠劲甩了一下蒋平的手，往上施礼。万岁，臣还有本上奏。这是仁宗也有点激愤味了，沉着脸儿，跟刚才大不相同了。说吧，还有什么事儿，都说出来。你听这词儿就不带劲了。徐良不管这套，请问陛下，翁亚伯翁大人身犯何罪，法犯哪条？方才我们看见他五花大绑在天津当院，不知这是为了什么？
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温彦博身为三朝元老，竟然对抗君主，辱骂孤家，把孤比作暴君桀纣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因此朕要将他金瓜击顶。
房叔安施礼，你陛下，你刚才说那话我没听明白，我温的人吃错药了，没事跑到宫里头来骂皇上来，那老头不疯也不傻，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他得有个原因吧？从哪个茬上说他骂皇上呢？
是啊，温彦博是不疯不傻，就因为这样我才要怪罪于他。相反的，他要是个疯子傻子，我倒不怪他了。白云瑞插话，陛下，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哎，
温彦博仗着是三朝元老，觉着自己有功，在朕的面前十分无礼。他说你们回来了，力逼着朕今晚就得接见。朕说我正做佛事，容改日再见，这都不行啊，强迫君主，按他的意思行事啊，这不是要造反，这是要干什么呢？我刚宅备了他几句，他就口出不逊，因此我才要把他处死。徐良也憋不住了，
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
讲吧，你们有什么话啊，都说出来吧。
这仁宗要拉破头啊，那个不耐烦
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，脸红脖子粗。徐良也不管这套，十里之壁拔着胸脯就说：“陛下，你要这么做是大错而特错呀。我想汪德仁即使是这么说了，那也是为势所迫，要不把他逼急了，他不会这么说话的。满朝文武谁不知道温大人是最平和一个人，是最知理的一个人，他怎么敢以小发上呢？看来这个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五个人身上，而掐不该骂不该，我们不应当向皇上起奏，我们不应当这么着急，逼得温大人把这条命给断送了，我们觉着于心不忍啊。请陛下降旨，把我们五个也绑到外面啊，金瓜鸡顶，我们陪着汪德仁掉脑袋。
嗯，对，孟干老说的太对了，皇上把我们一勺烩得了，我们这是没事吃饱了撑的，在三千岛风是风火是火呀，好不容易盼着回了东京了，一方面押送犯人，一方面我们盼京里出事，怕有人行刺皇上，没想到好心换了驴肝肺。万岁啊，咱们什么话都甭说了，来个痛快吧。
这
仁宗一看还真没辙了，皇上这脸跟外国鸡似的，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绿，那心呢气得跳成了一个了。哎，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，他真没想到贵妃娘娘又说话了：“要陛下，方才听这几个人说完了话，我深有感触，这几位不失为干国的忠良。”
哦，此话怎讲？
要我看他们敢于直言犯君，在皇上的面前有什么说什么，可见你们君臣素日的情感，我是非常佩服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请陛下刷旨，就把温的人饶恕才是。皇上一听，哎，心说你是哪头的，我要不听了你的话能杀温彦博吗？这阵儿你又要送人情，哎，真的。皇上一想，听他的吧，干脆就把温彦博也饶了得了。他认为这贵妃呀是好心，实质上谁也没看透，他的心比蛇蝎还狠毒，下一步他要施展更大的阴谋。